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泛玄学文化频道悬而未决。我和侠义小师姐初通八字奇门阴阳风水，在这里浅谈民俗文化故事传说。上期节目我们和大家已经聊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月呢比较忙，来不及录制一些比较完整的节目了，所以这期我就把我们这个八字命理初级班的导学课转成音频了，重新剪辑了一下给大家发出来哈，算是小小的忙里偷了个闲，投机取巧来这么一期。但是因为是导学课呢，所以本期节目会讲一些比较普及性的基础知识啦。好了，那我废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直接开始上课吧。
Hello， 大家好，悬而未决，量子力学，欢迎来到我们的癸卯年八字命理初级班，我是大伟，很高兴呢能和大家一起在这里用16节课的时间，帮助同学们完成对于八字命理学的初步学习。其实第一节课呢，它作为一个导学的内容啊，我并不是特别想去讲一些太过具体的，或者说呢太过偏重于术上的东西。术啊和这个道，哎，它是相对应的。有句话叫什么？有道无术尚可求术，有术无道则止于术。所以本节课呢，我会尽量的呀去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道上的东西。不是那种江湖上的道了，是关于学习八字命理学它的一些门道。首先我会尽量的帮助大家先去从宏观的角度，整体的角度去理解一下八字命理学的全貌啊，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和印象之后，再去深入的学习里面一些细节的具体的这种知识点啊，也就是术的部分啊。如果一上来就给大家直接讲这些知识点啊，其实有一种盲人摸象的感觉，或者叫管中窥豹的感觉，因为你没有全面的全局观，就很难呢快速的入门一门学问啊，往往容易啥呀，没有全局观，容易事倍功半，大家能理解吧。所以这节课呢我们大概会分四个部分和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第一个部分就是学习八字命理学的意义。意义这件事啊格外重要，哎，尤其是对于这门课呀，它相当于是这门课的一个目标。不光是课了，人生其实也是这样，人生要活得有意义，其实就是要活得有目标，对吧？如果你有了这个目标，你呀方向感就会好很多，就不会偏航。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啥呀，什么是八字以及它的历史源流，就是八字在静态方面是由什么构成的啊，以及它是怎么来的啊，怎么来的。第三方面呢，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呀，如何学好八字这门学问啊，也讲一讲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具体的学习小技巧和小经验啊。第四部分了，我们就要讲一讲初级班的课程大纲。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学的这个初级班呀，它具体都包含哪些知识点，以及你学习完初级课之后大概能到达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状态啊，水平。好，那我们呢首先就回到第一个问题啊，对于已经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啊，我们这些个体啊，就是我这种现代人，是否还值得学习这些古老的学问啊，现代人是否要学古老的学问？哎，想必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答案了，不然大家也不会报名来参加这门课程的学习啊。答案显而易见，越是现代的社会啊，其实我们哎越有一种叫，按王德峰教授的话说啊，这叫什么，强制进步。哎，我们每个现代社会的人呢，好像都被时代和人群裹挟着在往前走啊，不是自己想要的啊，基本上在这种被动进步的路上就会忘记啊自己啊，自己的本心还有本性 所以呢，我想，关于八字命理学意义的问题啊，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个意义就是啥呀？命理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哎，了解自己的本性和本心，并且它还能怎样？让我们在面对人生起伏之时啊，有一个指导，哎，指导自己人生之路该何去何从，哎，它是一个这样的学问，甚至啊，它还能上升到一个哲学的高度，啊，哲学的高度，哲学的高度。人生得意须尽欢，享受高光的时刻。但是如果此时恰好你处在人生的低谷呢？啊，那其实你就需要去寻找一些人生的希望和未来的机遇，去寻找一定的确定性，哎，去帮助自己走出现在的这种迷茫呀、困惑呀、不如意的这个阶段。啊，在人生的路上懂得一些进退，知道如何趋吉而避凶。在这里啊，其实针对这个意义，我想引用一下这个民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位命理学大师啊，袁树山。他在自己的命理探源中的一段论述啊，具体来说明一下命理学的这个意义和作用。他在命理探源的自序里边就提到了这样一段经历啊，就是说有客问于鱼曰啊，他还挺客气的啊，其实是有个人呢来 challenge 他啊，就问他，质问他呀，当今之事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有时之事莫不攘臂争先，攫取名利，从未有安贫守拙委诸命运者，子之所作得物违反世道，阻碍进行乎？啥意思呀？就是说现如今的这个世道呀，优胜劣败，大家都很功利，弱肉就要被强食啊，大家都争名夺利，奋勇向前，相当于是啥呀？被时代也裹挟着，强制进步了。可见民国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很卷了啊，现在呢说没有人相信安贫守拙了，也不会把自己的命啊交给这个命运啊。为什么他就在质问了，为什么你还要逆潮流而探源命理呢？对于这件事儿，袁树山他是怎么回答呢？他有两个主要的回答。第一，他说观世人有长于学问者而不获功名。什么意思？他现在看呢，有的学者呀，这学问很好，但是没法获得相应的功名，哎，物质回报。有的商人呢，短于经营者而屡获利益，就没什么技术含量，他也不太会经营，也没什么商业头脑，但是他却能够屡获利益。然后他就说了，此中盖有命存焉，哎，这就是有命运存在的一个表现，若不知命而妄为，必致寡廉鲜耻，败德丧身。哎，当然他后边这句话呀，古人呢、近现代人其实也是近代人，他就容易这个夸张，哎，用这种恐吓式的言语啊，让你记住他的话，稍微有一点过，但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是啥道理呢？有的人呢，经商没什么手段，也能力并不出众，却能怎么着，踩中风口啊，赚得盆满钵满啊，这其中都是有命运存在的原因啊。如果人们不知道这种内在的道理，而去一味的强求一些东西，其实这样啊，对于你的人生，哎，性价比是不高的。大家一定要懂得顺势而为，顺势啊，不要逆天呀、啊，对不对？这样性价比才会高一点，高一点。第二点，他又说了，哎，这句话呢，他借用的是《中庸》里面孔子所言啊，引经据典了。君子居易以司命，小人呢行险以侥幸，君能三复斯言，即知命学之当众。这句话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孔子说呀，君子居易以司命，这个居易啊，不是字面上那种这个居住的简单的意思，而是说呀，你的内心要平和，要端正。其实这里也可以插播一句，这个居易啊，可能 大家听上去耳熟啊，因为有一个大诗人是吧，叫白居易。哎，据说他的名字里面的这个居易二字也是出于此啊。当然这个东西没有准确的考证啊，大家当个传说听就可以了。啊，君子居易以四命，四是啥意思呢？就是等待，等待的意思。等啊，君子用这种温正平和的心态去等待天命的到来啊，然后一举抓住这个机遇啊，做成自己想做的那些事儿。啊，下半句呢，小人行险以侥幸。行险这俩字啊，其实就是和居易相对应的啊。小人呢，他这种人就是经常把自己置于险境之中。哎，为什么小人要这么做呢？不是因为他喜欢呀，而是因为啊，小人他见识不够啊，不了解天命背后的规律，看不到真正的机遇，所以他总是心存侥幸，心存侥幸，赌徒心态啊，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啊，认为很多事情可以涉险过关，反而叫什么，拿不到真正的机遇啊。但是你说这个小人会不会成功呢？啊，就跟赌博一样，赌博有没有赢钱的时候呢？啊，当然有赢钱的时候，但是它的概率是极低的，对吧？所以呢，小人这种涉险的行为也有可能成功啊，因为万物都是，成败它都是一个几率和概率的问题，没有100%的如何如何。其实包括命理学也是，我不相信，也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命理师啊，即使你把袁树山大师请这个从那边请回来是吧，他也没有办法100%的确定一件事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啊，百发百中丝毫不差，这种事儿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哎你能够明白这里面的道理，去达到一个60-70%的概率啊，对于你来说也是能够足够支撑你做出趋吉避凶的决策的啊。那君子就是这样啊，他能看穿事物背后运行的规律啊，然后等到哎大的趋势到来的时候出手，哎一举成功。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君子这个东西啊，它也叫做智慧。哎，智慧。这个智慧大家要分清啊，它和另一种东西智力是不一样的。哎，现代社会呢，大家都很聪明啊，智力都很高。但是呢，有句话叫什么，王熙凤嘛，说这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对吧？如果你想指导人生呢，还是需要一点智慧的。其实我们的命理学也是一个，也是一门关于人生智慧的学问。人生的智慧啊，后面的课程我们会讲到。哎，命理学其实不管是它的食神符号啊，还是它这些天干地支的意象啊，象意，都是在模仿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家庭之间的一个关系哦，它其实是一个模拟符号，在模拟整个家庭和社会的运行，人际关系的运行。所以某种程度上，八字命理学也是一份关于人生智慧的学问。如果我们能够掌握这种看穿事物背后运行规律的有关于智慧的人生学问，那么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像君子一样，在大势到来的时候啊，趋吉避凶，哎，选择对于自己生活和事业性价比最高的那条路，哎，真正的做到居易四命，而不是行险侥幸了。这也是，我们刚才一直讲到的学习八字命理学的意义之所在啊，趋吉避凶，了解自己，指导自己的人生之路。以上呢，其实我们讲的是八字命理学对于我们生活事业的指导意义。哎，但是说到这儿了，我还是不得不补充一句啊，就是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啊，100%的绝对啊，在命理学里边是没有的，是没有的，它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哎，你也许到了这个有70%把握，或者是80%把握。但是你没永远没法说有10%的把握，很难，很少，很少啊，概率问题。第二，大家需要记住的还是一个什么呀？叫吉凶毁吝生互动。 吉凶毁吝啊，生乎动者也。哎，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份运气啊，或吉或凶啊，它都有可能存在，但是呢只有你一动它才可能和你发生关系。能不能理解？即使你看到接下来将走十年的好运呢，但是这时候你不动，这份好运就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比说你这十年要中彩票了，要发大财了，哎，要厉害了，但是你如果不下楼去买这一注彩票，它也没办法大风刮来啊。即使大风能给你刮来，你也要有一个动作呀，你得开窗户呀，你不开窗户它怎么进来，对不对？所以说呢，吉凶毁吝生乎动者也，就是这份好运你能看到大事来了，你呀要主动的动起来，或吉或凶才能和你产生一定的关系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啊。正好是插播一句啊，第二方面，学习八字命理学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啊，它是你学习其他术数的一个基础。哎，学习八字命理学可以把它当做入门其他诸多术数的一个基础来看待啊。如果甚至你未来想去从业啊，想去从业啊，八字也是从业者必备的一门学问啊。它，你就记住这俩字，它就是一个基础啊，最容易切入的一个基础。第二点呢，就是啊，它也是适应并习惯易学思维模式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哎，很好的切入点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学习这种玄学术数啊，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象啊，当然你可以写这个象啊，象术理，哎，分三块。比如说在取象的时候，你就要运用这种易学的思维了啊。什么意思呢？就好比说我同样是一个甲木，哎，甲它代表是一种苍天之大树，难道你就只把它看成苍天大树吗？它是不是还有别的作用？哎，别的象在，比如说如果是甲下边有一个辰，辰是什么？辰是水库，这个有点超纲啊。辰是水库，它里边有水。如果上面是一个甲木，木呀是能克土的，辰是属土的呀。这个时候它一个象意是什么？它一个象意是什么？哎，木克土，土它这个尘土啊，它又是水库，它就是大井，能理解吗？它是取象啊，这就是用易学的思维去看待事物啊。你要熟悉这套观念，也可以从八字上面入手，哎，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如果你直接比如说从奇门上去入手的话，那就很难了啊。其实说到这里，咱们还可以补充一个知识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学习玄学术数啊。玄学术数它一共有五术，哎，一个简单的分类。玄学五术包括什么？山、一、命、相、卜啊。山是什么呀？它代表的就是通假字，它通一个仙字，仙呢，修身，哎，修养你自己的身体啊，最后成这个东西是吧？医代表的是啥？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成中医啊，医学、医术啊，医。命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八字啊，它就是命的一种。还有包括紫微斗数，哎，斗数它也是看属于这个命这一科里面啊。相是什么呢？相术啊，包括面相、手相，还有一个是什么？宅相。哎，风水也包含在其中，宅子它也是有相的啊。最后一个卜是什么？就占卜。不管我们说奇门也好，是吧，这个六爻也罢，哎，或者是六壬，哎，或者是梅花，它呀都是管占卜的。哎，占卜一件事，这个占卜，哎，都是属于卜这一项里面了啊。所以呢不管是学这个玄学武术中的任何一个门类，你先学好了八字，其他呀你要想拓科， 哎，你要想跨学科去学这种术数，学好八字，打好基础，都能事半功倍。哎，你一方面是能了解什么天干地支啊、阴阳五行，另一方面是能够从这儿更好的学习到这种易学思维，哎，然后你就能做到一通百通、一顺百顺了。啊，其实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易学思维这件事儿，更进一步的讲，我们这些传统的术数啊、玄学的这些术数，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武术啊，他们的思想理论基础都来自于哪儿啊？阴阳五行理论。哎，阴阳五行理论，这个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啊，最重要的基础，大家一定要学好啊。后面的课程我们也会专门拿出来一部分的时间，帮助大家打好这个阴阳五行理论的基础啊。阴阳五行理论背后蕴含的思维是啥？两点大家需要记住，一个是天人合一，一个是以和为贵。哎，这都是我们东方哲学的核心智慧。因为呢，其实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很大一部分程度是依托在这种二元论的哎哲学体系里面的啊。我们的易学思维呢和这个是大相径庭的。其实有的人啊经常说，哎，我这些基础知识都懂了，但是为什么我学不会？学不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说你没有摆脱二元论的这种哲学思维啊。没有把它和这种天人合一和以和为贵的思想融为一体，大家一定要兼容并包才能学会啊，我们哎这门术数，哎这门术数啊，所以呢，这个我专门提出来跟大家说一句，要学习这些玄学术数，就要习惯哎我们这种易学思维，它和二元论的这种思维不是这个非对即错啊，它存在很多的中间的地带，哎这个。大家一定要熟悉，哎，一定要熟悉，才能帮助你更好的去学习这门学问。啊，学习四柱八字呢，也是熟悉这套，哎，我们说的这套思维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大家可以在后面的学习中啊，慢慢去感受这件事儿，哎，慢慢去感受这件事儿。那么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第二部分呀，就是第二趴我们要说的，哎，什么是八字，以及它的历史源流，它怎么来的？嗯，我们首先就要看看什么是八字吧。八字其实很简单，字如其名啊，八字八字，那不就是八个字吗？啊，大家可以看这张截图啊。八字其实就是记录了你出生年月日时这个时间信息的八个字。其中啊，我画的这部分，这个，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直说的，记录你出生时间信息的八个字。啊，这个东西也叫做这个命局的原局，原局，哎，原局，啊，它分了四柱：年柱、月柱、日柱和时柱。哎，字如其名了，年柱代表年，月柱代表你出生的月份，日柱呢代表你出生的日子，时柱代表你出生的这个时间。啊，四柱，所以呢，八字也叫做四柱。哎，也叫做四柱八字，哎，都可以，都可以，嗯，你可以把你的原局啊，就是这四柱八字呀，理解成一个你的静态的出厂的一个配置，就好比说你这辆车，它出厂是个拖拉机，还是一个豪华的超跑，哎，就是由你四柱八字的这个原局年月日时四柱所决定的，啊，你这辆车出厂之后呢，你要怎样？你要开在路上，对不对？啊，开在路上呢，这个路走的怎样，就是由后面这两柱决定的。这两柱分别叫什么？大运和流年。我们把它合并起来叫做岁运。岁者流年也，就是现在是这个23年癸卯年，对吧？这就是今年的流年。运者大运也。什么是大运呢？就是我们前面看的这个，它这个大运。庚寅，哎，十年是一个大运，就是十个流年组成一个大运，大运和流年就构成了你这辆车它开在什么样的道路上，也是时间的能量呀，带给你原命局的一些起起伏伏，哎，带给它的一些冲击，就造成了你人生的跌宕和起伏啊，这就是流年和大运的作用，它是一个动态的。 动态的变数啊，大家能理解吧？在这里呢，大家就是先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可以了。具体的东西呢，我们会在后面的课程里和大家一一这个细致的去讲解啊，一一细致的去讲解。对，顺便说一句啊，这个八字呀很著名，哎，很著名，辛卯丁酉庚午丙子，这是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个人的八字，哎，也是命理学著作《地仙髓》里面啊，上来开篇就列举出来一个八字，哎，大家可以猜猜这是谁的？谁的？这个，啊，这个是乾隆，哎，乾隆的八字。啊，这个命局很特殊，后面有机会我给大家细细的去讲一下啊。刚才说到了四柱八字呀，它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做原局，就是我们这个标的这八个字，另一部分是这块啊，它叫做这个岁运，岁运，流年和大运呢 啊。原局相当于静态的出场设置。出厂配置、出厂参数，岁运呢，相当于是动态的。哎，你这个车开在什么样的路上，产生你人生的一些起起伏伏，时间的能量，哎，带给你一些不同的变化。不过呢，话说回来啊，即使哎你出厂是一辆拖拉机，哎，你看还冒着烟拉着货呢啊，好像很不值钱的样子，也并不要紧。啊，看上去如果你原命局不太好，你这八字原命局静态的出场不太好，哎，不如这辆跑车，感觉风驰电掣冒着这种烟儿是吧，感觉更快一些。但是有一句话叫做啥，这个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了位置的宝藏。在命理学里也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命好不如运好啊，命好啊它不如运走得好。哎，就是我们说这个路走得好才是最好的。嗯，就好像你这辆车开在不同的路上是吧，如果你是拖拉机，哎，一个你的竞争对手他原命局他是这个超跑啊，但是呢你看如果你们开在这种乡间的田野庄稼地里，那是不是这辆拖拉机看上去似乎啊会开得更舒服一些啊，开得比这个超跑快，他估计就陷到泥地里了啊，不能自拔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原命局啊不太好，但是如果你运走得好，哎，你的人生啊也会达到一定的高度，达到一定的高度。反观有的人呢，命局很好，但是运没做好，那呢，他的人生啊也并不会一帆风顺。哎，道理是这么个道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讲啊。八字命理学的历史沿革，哎，八字是怎么来的？它是从哪来的呢？传统的八字命理学，它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孕育时期、古法时期，还有金法时期。孕育时期啊，怎么讲？它就是这个传统的命理学啊，哎，正在孕育啊这段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其实先秦诸子就有了关于天命的观念，比如说孔子是吧？其实。逐渐成型啊是在哪儿，东汉末年。这个命理观念是在东汉末年啊。从先秦诸子的这个关于天命的观念诞生，一直到阴阳五行理论的形成，再到干支符号学说的成熟，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出现了。哎，王充。王充这个人呢，他很有意思。他很有意思。他一生不信鬼神，反对迷信，但是恰恰对于命运这件事儿，他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主张，就是他认为啊，命运是客观存在的。啊，他的理论体系里面有一个东西非常的核心，哎，叫做出禀自然之气。出禀，这个禀，禀报这个禀啊，自然之气。也叫出禀啊。他的这套理论为命理学提供了基石和可操作的切入点。因为在王充看来啊，一个人呢在出生之时所禀受的天地之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今后一生的命运。哎，后面我们在课程里面会讲到月令的作用啊，就是年月日时四柱，月令就是你出生的这个月份，它有很强的作用，就是先天之气啊。 所以啊，这个王充啊，实质上也是一位啊，我们这个命理学的孕育时期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可以说是实际上的先驱。但是我们的古人呢、啊，这个也比较，不能说厚古薄今吧，只能说是比较好古，所以一般呢，把这个鬼谷子或者是这个落鹿子，算成自己的祖师爷，有一点不好说啊。这个鬼谷子大家应该都知道，还有个落鹿子，也是一个这个术数的名家，术数的名家，大家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查一查啊。我们就不细讲了。然后呢，到了第二个时期啊，古法时期，这个时候到了什么时代呢？唐代。唐代的中期出现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命理学的大师级的人物，大家记住他的名字叫李虚中。李虚中啊，出现了命理学里面的第一部著作，叫李虚中命术。当然在学术上还有一点争议啊，因为第一开始这本书旧题叫什么，叫鬼谷子遗文书括弧李虚中著啊，就是他著的嘛。当然有一些小小的争议了，这个我们放下不表，求同存异。但是此时此刻到了古法时期，中唐的李虚中以及李虚中命书的出现，奠定了命理学从零到一的开始，很重要。这一时期我们就把李虚中为代表的古典论命模型称为鹿命法。鹿命法呀，这个大家应该常听说吧。其实这个鹿命法呀，主要是注重纳音和神煞。纳音呢、纳音，大家常说的这个纳音五行就是从这儿发展的。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炉中火，还有什么大林木啊，佛灯火呀，种种这特别好听的这些名字，都叫做纳音五行。但是现在不常用了，现在我们经常用的这叫正五行。正五行就是木火土金水这些元素，正五行。其实关于现行的这个金法和这种古法呀，它之间也是有一些联系的啊。按照梁湘润大师的话来讲，叫做南宋时代之前并无子平法，就是我们现今的这个四柱，四柱论命，四柱八字，他说那个时候只有鹿命法，纳音三命行冲合会神煞，这几种，并无食神，更无用神和格局，总之他们之间是有一定的传承和联系，但是又并不完全相同，这就比较复杂了。后面有机会在课程里，我详细的跟大家再去细聊啊，细聊。那么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金法时期了。这个时期四柱论命的金法模型基本就形成了。大家要记住一个人，叫做徐子平，北宋时期的人啊，北宋时期，他提出了一个专主五行，不主纳音，就是摒弃了，古法的，这种纳音五行的论法，而专主我们现在的正五行木火土金水，啊，所以呢，现在流行的这种四柱八字呢，它又出现了另一个名字，叫做子平法。子平法就是与这个北宋的徐子平这个子平命名的，可以算是祖师爷了，所以到这儿呢，这个说八字有好几种名字了，还叫八字，它还叫啥四柱，是吧？因为有四个柱嘛，年月日时，它还叫四柱八字，现在又多了一个叫做子平法啊，子平之学，等等等等。然后到了南宋，又出现了一本经典著作《渊海子平》，南宋徐生所编著，就基本奠定了现在我们用的这种四柱八字的论命模型的一个完整框架。完整框架，这个《渊海子平》啊，也是所有学习八字命理学的人必备的一本书，当然需要反复翻阅。但是如果你，觉着没有必要翻，你也得买一本。在家里供着啊，在家里供着，就是这么重要，就是这么重要。然后接下来呢，基本上呀，传统命理学发展到这儿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框架了 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了。但是到了明清时代，哎，我们就来到了一个金法模型的深化期，就是现在四柱八字理论的一个深化时期了啊。同时，它也是一个巅峰阶段啊，巅峰啊。现如今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些著作呀，其实都是明清时的著作。哎，比如说，哎，什么《三命通会》啊，这是写的啊，《神风通考》啊，《紫平真诠》《滴天髓》《穷通宝鉴》等等等等，他们这些书啊，都是在这个紫平法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理论上的深化。哎，深化，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张神风的神风通考，他提出了一个什么呀？病药说。病药，就是有什么为病，要有药来治。哎，你的八字里边，哎，细化了病药说啊。然后比如说，沈孝瞻的紫平真诠，他提出了什么？不是提出了什么吧？深化了格局系统，格局。其实在三命通会是明代的啊，明代的万明英啊，他这个时候基本上格局体系已经快成立了，已经差不多了。紫平真诠深化了格局体系啊，滴天髓，大名鼎鼎的滴天髓啊，任铁桥著的啊，也是很有名啊。他呢就主要去论旺衰，接下来我们也会讲什么是旺衰以及他怎么看。然后穷通宝鉴呢，他干啥了？他应该是这个主要去论述了调喉，哎，调整气候啊。同时，滴天髓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他还把整个四柱八字上升到了一个哲学，哎，哲学的这种理论的层面，哎，所以很厉害啊。就是深化啊，模型已经成型了。哎，剩下这些人呢，什么沈孝瞻呀，哎，这个任铁桥呀。啊，他都在不同的维度去深化这个理论啊。这些著作的详细的一些介绍呀，我都会放在我的公众号里啊，当做一篇文章发出来，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一看啊，看一看。然后呢，到了近代时期，民国时期，这个命理学由巅峰啊，哎，慢慢的开始要面临一些盛极而衰的转型和探索了。啊，这个时候就涌现了我们在开篇提到的袁树山、韦千里、徐乐吾三位大师啊，他们开启了一个什么命理学的函授课啊，就和我们现在一样开班讲课了，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祛魅啊，以前呀，大家习惯于把这个，尤其是江湖派啊，江湖之人。习惯把这个命理学搞得玄玄乎乎的啊，但是这三大家呢，开始成体系的去教授这些知识了，就完成了一个祛魅的过程啊。比如说这个比较著名的韦千里，哎，他出了一本书叫什么《千里命稿》。哎，这个《千里命稿》，它就是实质上就是一本教材，它是呢。按照这种西方的教材理念去编著的一本书，一改往常，比如说我们看三命通会也好，看这个滴天髓也好，看这个紫平真诠也好，他们啊都是把很多东西杂糅在一起，不光是晦涩难懂吧，有的时候呢条理还不是特别清晰啊。千里命稿就一改，哎，以往的这些弊端，哎，把它的条理整理的非常的明晰，哎，好像就是现在咱们看的这种，你上课用的这种教材。也算是这个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哎，这民国三大家，啊，基本上呢，哎，这就是哎命理学的一个沿袭，从这个古时啊，先秦诸子啊，到这个东汉末年王允的出现，哎，是一个孕育的时期，哎，命理学孕育的时期还没有成型，到了中唐的时候，这个。李旭中的出现，哎，形成了一个古法时期，哎，出现了陆命法，啊，纳音五行，啊，海中金是吧？大雷木， 加神煞，哎，他们比较重视这个，那个时候论命啊。然后呢到了金法时期，就是啥了，宋，先是北宋徐子平专主五行，不主纳音，哎，然后南宋的徐生，哎，搞了一个渊海子平，形成了完整的框架金法。然后到了明清时代呢，金法的深化期就来了，哎，深化了，就是什么三命通会啊、神风通考呀，这都是明清时期的著作啊。然后到了近代，探索和转型，哎，开启了函授课，完成了命理学的祛魅，哎，这就是大概的一个它的发展的脉络。哎，了解了这个脉络，大家可能很多问题也会迎刃而解，后面我们可能会提到啊，会提到。然后呢，讲完了它的一些历史沿革呀，我们第三部分来聊一聊如何学好八字。我把它分了三个主要的问题啊，主要是三块。第一块老生常谈，要打好基础，打好基础啊。反正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总跟我说，尤其是我们那个语文老师啊，说你呀要先把书读厚，再把书读薄。哎，啥意思？就是基础要打好。哎，先把所有的理论啊都放进你的大脑里，哎，先多学，哎，多学多问多记，然后呢，你融会贯通之后，大道才能直解，啊，才能把这本书啊读薄。具体到我们的这个子平之学上呀，哎，就是个人浅见啊，觉得我是觉得命理学学习和学说相声，有点像，哎，有点像，毕竟都是江湖行当啊。相声讲究的是啥呀？啊，但不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啊，它讲究的是记问，记问之学呀。哎，学习八字命理你也要记，尤其是基础知识，你要大量的记忆，把基础打牢。咱们先把这本书它读厚，之后呢才能融会贯通呢。哎，再把这个书读薄，啊，读薄。当然我说要背诵啊，也不是死记硬背啊，死记硬背谁不会啊。我们之后也会在课程的讲解过程中啊，加入一些我们学习时的小经验小技巧，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去学习，去在理解的基础上再去背诵啊，这样就会方便很多啊。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对吧？要教会大家怎么打鱼啊，会更好一些。我们要把这些会把这些这种基础的这种用个时髦点的话叫什么，底层逻辑，是吧，告诉大家，哎，让大家更方便的理解和记忆。第二个，你在学习这门学问的时候还会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啊，我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命理学呀门派众多。我们之前其实在播客节目里也讲过，有什么看财官的，看旺衰的，看格局的，哎，盲派，新派，子平母法啊，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往往呀，比如说我们讲到了一个问题，你好奇，你往上一搜，我的天，它可能出来三五种不同的解释和答案啊，还有很多肯定是前后矛盾的。这个我这种过程我们都经历过啊，都会知道。所以呢，你一旦遇见这种情况，就很容易让自己一头雾水，哎，从而让自己丧失了继续学下去的信心。直接自己把自己给劝退了，这种方式不是学习命理学初级阶段该干的事儿啊。还是回过头来，初级阶段你一定要先抓主要矛盾，先抓主要矛盾，再去解决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东西啊。一通则百通，一顺则百顺，你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后面的课程里面，我们也会把学习这件事啊分成几种线索。分成不同的这种线索来告诉大家如何用这个线把所有的知识穿起来啊！你不要像无头苍蝇一样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这样啊容易让自己乱了方寸。其实这个东西就有点像你给人啊算命，你给人批命也是这样。好多人为什么他学不会批命，没法从理论迈到实践这一步呢？就是因为啥呀，他不会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很重要，就像一个人的命局里边，每个人啊，大家都不是大，就是普通人居多嘛。我们大多，我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也大多是中产，啊，中产，啊，中产， 你的命局里多多少少都会有乱七八糟的各种的毛病，你不可能每个毛病都给自己调整好了，你顾头一定不顾尾，精力达不到，你能理解吧？啊，能理解啊。你如果什么事儿都想解决，反而会让你什么都解决不了，最后呢自己反而乱了方寸啊。所以解决命局里的问题也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和你学习的时候一样，这么多门派，你第一开始初级阶段不要都学，你就把老老实实把这个基础打好，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些问题先搁置啊，先不要去想。比如说就很多有的轮派他可能更侧重，我们刚才说的更侧重旺衰，有的他更侧重格局，有的盲派上来铁口直断就给你取消啊。你像盲派他还分做工的和不做工的，对吧？哎，有一些可能我还要论这个，比如说巩家暗带啊，他子平母法里就会带很多，你要一下把这些都装进大脑了，作为一个小白，他呀高低得给自己争短路了啊，没有必要啊。所以我们呢先打基础，先打基础，哎，基础打好了之后，不要理会众多门派的众多说法，在你完成了初级阶段的学习之后，至少要到中级班的时候你再去做融会贯通，哎，然后呢理论加实践，最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将是最好的呢？就是行的，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融会贯通啊，基础打牢了，然后开始拓展，哎，拓展，哎，学各门派的东西，然后呢进入你大脑这个小黑盒，然后进入你个小黑盒加上你的一些实践，哎，最后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有效的实物论命的方法，哎，这种状态是最好的，哎，你要分阶段呀，初级阶段打好基础要背的，哎，按我们的一些技巧去背，哎，把书先读厚啊。在这个时候先不要理会众多门派的众多说法，咱抓住主要的矛盾啊。再之后你把基础阶段过去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脱科了，哎，你就可以融会贯通了，然后多实践，多实践，多总结，多总结，最后形成自己的有效的，哎，一套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方法，非常的好了，哎，你就可以出师了，哎，你就很厉害了啊。所以呢这就是学好这门八字这门学问啊，几个比较需要注意的问题啊，比较属于需要注意的问题。再之后我们呢就来说一说最后一个部分，哎，串一下初级班里面啊你将要学到什么。我大概呢把整个的课程体系啊，哎，分成了三个维度。我们现在学的是初级班，你上完初级班基本就会入门了，哎，有一个入门的基础了，基本上学完这些知识你就能够了解自己的命局了，而且还能简单的论断他人的一些性情状态啊。好比说一个陌生人你不认识，八字啪拿过来，你基本上就能看清楚他是大概一个怎样的人啊。到了中级班，基本上你如果学完中级班的所有课程，你就能够完整的批算一个人的复杂命局了，哎，能够了解他一生之穷冬富贵啊，包括自己啊，包括自己。再往后到了高级班，基本上学完之后你就是独立从业水平啊，就没有问题了啊，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初级班啊是打基础的阶段，哎，了解自己，简单的也能论断他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状态。具体我们这个初级课会讲哪些内容呢？哎，我都列到这儿了。哎，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导读嘛，哎，导读导学啊，加上这节课前五节课我们要讲的啊是基础，哎，最基础的这些基础一起来打基础，包括阴阳五行、天干地支以及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非常的重要。这个叫什么？地基不牢，哎，地动山摇，哎，你地基得打好，平地才能起高楼啊。然后呢，第六到第十一节课，我们要讲的是啥呀？哎，这个以上，将会是让你深入的了解八字中最基础的一些这个基本的规则，一些基础的 论命的法则，一些产生作用的规则啊，包括比较重要的是食神，食神非常的重要，食神定位基本上你就可以把这个人论的呀七七八八了啊。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能量状态，妄想修修此十二掌声，哎，尤其是这个十二掌声很重要很重要，到时候我会给大家细细的去讲解啊，细细的去讲解。然后到了第十二、十三、十四，哎，这三节课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些实战分析的阶段了，哎，主要就会讲你的感情、事业啊、健康、子女，哎，这些平常大家关心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怎样去论断，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技巧，哎，怎么去分析，哎，等等等等。最后两节课呢，我会帮助大家回顾知识点，去总结一些学习的线索呀，一些实用的诀法，以及一些课外书籍的推荐啊，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把所有学到的知识啊做一个梳理和总结，串一串串一串。最后一节课呢，实战啊，实战会讲一些实战的技巧，一些综合的运用，把以上所有的这15节课的内容全部串起来，进行一些实战案例的教学，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食物批命啊。那好吧，基本上呢我们的课程就是这样，这我给大家列了一个思维导图，就是我们第一节课的知识点的一个串联。第一课我们杂七杂八的东西讲了不少，虽然呢还没有涉及到我们具体的术上的一些技巧，但是呢我相信磨刀不误砍柴工，如果这些课呢能够帮助你对八字命理学做一个整体上的了解，那我相信啊，你今后在这些具体的知识点上的学习啊，将会更轻松一些啊。本节课也会将对你日后一些具体术上的学习，哎，大有裨益啊。好吧，那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大家呢可以看这个思维导图啊，哎，对本节课的学习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巩固一下今天所学的知识啊，让我们下节课见。